他们因为主工作马上就受逼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有奇妙的事情，神迹发生了。天使就在这个图我们看到，就是天使带领彼得他们出监牢，很奇妙的让他们可以经过层层的守卫，我们看那些守卫都睡着了，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可以重新得到自由，可以重新在为主做工。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信徒日益的增多。然后在当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名字叫做施提反，英文名字叫 Stephen 哈。这位施提反，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面就记载了他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把犹太人的历史都讲出来了，讲到犹太人历史，他们怎么样悖逆神，怎么样受到神的惩罚，今天他们要信靠神，就讲讲讲，讲到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时候，这些人就要做什么事情，就要下手杀害他。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说他是被石头打死的，哇，那可见的那是很厉害，被乱石打死的。然后这位施提反他就在第一个为主殉道，他就被石头打死了。其中在里面打死这个施提反的有一个人名叫什么，你晓得吗？就叫做扫罗。那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很高兴，他觉得怎么样，他为律法热心，他来把这样子的人杀掉，他觉得他自己很勇敢。可是呢，我们看虽然这个施提反被杀死了，神还是用他来做见证，神没有放掉保这个扫罗这个人。当这个扫罗他在走在他要去一个地方，圣经说他去一个叫做大马色的地方的时候，复活的主向这个扫罗显现，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然后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从此就被改变了，他的名字也改名叫做保罗。这个保罗呢，从此以后他是整个使徒行传还有后面的书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去的就是最很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跟巴拿巴两个人是当时候第一批的宣教士，从他们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出去传福音的。接下来我让大家看的这个图就是这群早期的宣教士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情况。他们总共有三次的旅行布道，也就是保罗他被主改变以后，他开始为主大发热心，他开始出去传福音。有人就说保罗是向外邦传福音的人，因为保罗是特别针对非犹太人而传福音的。他们传福音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们可以看这边有个耶路撒冷啊，就下面一个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是当时候的中心，可是呢在经过在使徒行传因为逼迫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很多，这时很多的人就往哪边逃呢？往北边有一个安提阿，安提阿在那个地方就一大堆基督徒逃到那个地方，他们逃到那里以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广传福音，所以就一大堆信主的人看就在那边很多人，所以那时候有一句圣经的话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就是安提阿教会就是在这里。然后他们的旅行步道呢，也就是从这个地方，这个算是他们的 home base 哈，就是他们 support 他们的宣教士出去外面的地方。你可以看这个第一次的旅行步道，保罗他就从安提阿开始，他经过什么地方呢？他经过加拉米哈，还有就是在普鲁斯的地方等等，这里面的箭头的地方就是他第一次旅行步道的地方。那你可以看这第一次旅行步道的地方大概都是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大概靠近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今天土耳其西边都是他们去旅行步道的地方。那么他们旅行步道曾经也经过很多的反对，也有很多人信主，总而言之当他们为主工作的时候，他们有很令他们兴奋激励的事情，也有很多他们要为主受苦的事。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次旅行步道，第二次旅行步道他们走得更远，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发然后往北走。那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们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保罗在晚上，他本来是要往东边传福音的，但是有圣灵禁止他，要他往西边传。那么呢，所以保罗他就开始就往西边传，传到哪边去呢？就是传到欧洲去。欧洲的什么地方呢？腓立比。 你看到一个菲律宾，那个往北边一点，这个就是在菲律宾的地方，有一个第一个菲律宾的信徒，有一个谁，你记不记得？如果你对这个圣经有点熟悉的话，有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人，他信了耶稣，然后这个妇人就在他家里面就成为好像一个福音的据点，让很多人都可以信耶稣，常常接待保罗他们。那么保罗也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建造了许多的教会。那接下来是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路线呢，就是又经过一些他以前第一次第二次经过的地方，因为他在那边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建立了许多教会需要有人兼顾他们，因为他们也会软弱会跌倒，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呢，他陆续经过他以前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写了一些书信，然后兼顾这些信徒们，让这些信徒们能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得着帮助。这个就是简单的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一些情况。到最后的时候，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子来结束他这一生的呢？他这一生到处为主奔波，当他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回来以后呢，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有先知警告他说，你不要回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人很讨厌你，那些祭司们，那些撒都该人们，那些法利赛人们，他们呢知道你把福音传遍了很多地方，甚至给外邦人，他们很痛恨你，所以呢他们要抓你。保罗他说什么？他不以这些为念，他一生所要的就是为主而传福音，所以他还是回到耶路撒冷了。回到耶路撒冷，当然他的 好朋友老朋友雅各他们都接待他，可是呢就有一群犹太人他们等在外面抓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他一走出去外面的时候呢，就一群犹太人把他抓住了。结果还是谁把他救出来的？罗马的那些百夫长们，罗马的兵丁把他救出来，把他送到旁边附近的营楼那个地方。结果保罗在那个地方呢，他还是怎么样，很大胆的为主做见证，他为自己分述说，他就是怎么样奉派被主，他自己亲眼见主，他要为主传福音，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犹太人不应该这样抓他，他为自己分述，也在那里做见证。最后呢，保罗还被解送到当时候的巡抚，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有一个叫菲利士跟菲斯都的巡抚面前，在那边他们要控诉他，保罗也在那这些巡抚面前，他一点都不畏惧，他就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哇，这些人他们听了都很受感动，因为保罗他有圣灵的同在，神与他同在，讲出来的话语就使人心大受激励。到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呢他甚至被就是他被解送要到罗马去，要受上诉于该撒，然后要受审。那里面在大概使徒行传27、28章那里面就讲到，当保罗要前往罗马的途中的时候，他的船碰到暴风雨搁浅的，然后碰到那些土著，本来他的性命也相当的危险，可是保罗都不以这些为念，他还是在那个时候忠心的在那种地方还为主传讲福音。最后圣经上面保罗是什么样子结束他的生命的呢？他到了罗马以后，他可以很自由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传福音，他只是被监禁在那个地方，不能随便到外地去而已，他可以很自由的传福音。到了最后的时候，相传是在尼禄君王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保罗才在那个时候殉道，而为主殉道而死的。这个就是整个使徒行传，我简单介绍情况，还有保罗的一些一生的事情。接下来我要介绍书信，因为讲到使徒行传，我们就要提到保罗书信，提到一般书信，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好多的书信，里面几乎一大半都是保罗所写的。那当然，其他也有一些，比如说犹大、雅各所写的。那么现在呢，我就来简单的介绍这里面的书信是在讲什么事情呢？起初，这些书信都是保罗他写给那些收信者一些特别的教会，然后呢这些教会的信徒再把这个信再传送到各地的信徒，让他们可以展开，可以阅读。然后这些书信呢也都是出于神的启示，你知道保罗是一个蛮有神同在蛮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所以他所写的呢都是从神而来，要激励那些信徒们的一些话语。所以从此以后，很快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就被教会接受成为正典，成为经典。 那么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曾经在一些城市，马其顿沿海的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迦。如果你读新约书信，你就知道帖撒罗尼迦。你当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里面大概是在写什么事情呢？主的日子。为什么保罗会提到主的日子？他这又跟旧约很有关系了。原来在当时候的信徒，他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旧约里面讲到说，将来有一天主的日子，主要再来，主要审判这世界上，然后呢在地上要有个弥赛亚的国度等等。所以呢，在当时候的帖撒罗尼迦的那些信徒们，他们碰到什么事情呢？他们碰到很多的逼迫，他们碰到一些很艰难很困苦的日子，他们就在想，大概是主的日子来到，因为圣经上讲主的日子来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很困惑。甚至有的人都还说主的日子是哪一天要来，就好像说有很多人讲到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哪一天，所以那些信徒们他就怎样收拾东西不工作了，然后就怎么样等候主的日子来临，他们就可以被接走或怎么样。那保罗就在那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闲懒不做工，即使知道就是主的日子快来，你们还要照常做工。而且主的日子来不是像你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情况，主的日子来会有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里面把它形容出来了。特别是在后书那里面说，主的日子要来之前会有一些事情的征兆，比如说那不华者要显露。什么叫做不华者？那你就要读了，跟启示录很有关系。那不华者，我们对照很多的书经文来看就知道，那是一位敌基督，就是这个敌基督他要显露，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主的日子来。还有在主的日子来之前呢，还有一件事情还忘了讲，就是当时的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看到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信耶稣的，他们一直盼望主耶稣再来，怎么主还没有来呢？结果呢，主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主里面睡了，就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很忧伤，他们就觉得再也见不到他们，他们很难过，然后一直盼望主来，怎么还没有来？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安慰他们说：“这些人啊，他们比你们先去见主，不要难过，他们不是就死了，他们是怎么样睡了，在主里睡了，有一天他们还要醒过来的。什么时候醒过来？被提的时候，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这些怎么样？这些在主里面死的人，他们要首先要醒过来，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要与我们的主面对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是主来的日子。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保罗要告诉他们，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幕后日子的教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里面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主来的日子，对于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我们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呢，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好，这就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所写的一个用意。然后呢，所以你看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你可以看它大约是在早期51年52年那个时候写的。然后还有一卷书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加拉太书这里面呢，有人说加拉太书是罗马书的缩影。如果你仔细去读加拉太书，它跟罗马书很像，只不过是它是一个 condensed 的一个 version 哈，里面都谈到什么因信称义。罗马书里面提到我们信耶稣是怎么样，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得义，然后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在加拉太书你同样也看到我们信耶稣是因我们的信，然后我们就被主称义，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好行为而得救，是靠着我们的信，信耶稣基督的宝血。那当时候有一群犹太人基督徒，有一群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祖宗的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守这遵守那，怎么搞的那群外邦人信的耶稣都跟我们不一样，也没遵守这个，比如说没有，他们没有遵守行割礼，他们没有遵守那个摩西五经里面一些 死的教，就是其实是后来我刚刚所说的在两约之间他们发展出来的教条，他们怎么也没遵守那些教条，怎么可以这样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就引起了里面的争执，引起了里面的争执以后呢，保罗就针对这样子，他就写信给那些加拉太的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必受这些困扰，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你们不必理会这群犹太人对你们的骚扰，因为那时候那些犹太人就对这群外邦人很凶，我们今天所谓的说很mean，对他们很无理，很凶残，所以告诉他们要守这守那。 对保罗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事情，他写了加拉太书给这群在加拉太的外邦的基督徒们，叫他们说你们在，同时也是一种安慰哈，就是说你们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们就称义的，你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你们是自由的人，不必受这些律法的拘束。这个就是啊，简单的讲到里面的一些书信的内容。还有另外一个书信的内容，我想稍微讲一下，有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四卷书。通常我们叫常常提到有人讲监狱书信，是不是？那么所谓的监狱书信就是这四卷书信。这四卷书信是怎么样呢？是保罗他在被关在监牢里面所写的。他在监牢里面所写的，特别是腓立比书，他那里面讲到说他怎么样，他不以被囚在监牢里面为苦，他反而靠主喜乐。所以整个腓立比书是一个讲到一个喜乐的书信。我们无法想象那是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所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在他心里面是蛮有大能的主，他可以因着大能的主，即使深陷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当中，他仍旧靠主而喜乐。然后还有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讲什么事情？哥林多这个城市在当时候是一个很邪恶的城市，是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城市，是一个道德水准很低落的城市，所以这种邪恶之风就影响到教会来了。所以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看到保罗是责备什么？说他们教会有淫乱的事情，还有甚至教会容忍这些淫乱。保罗说这样淫乱的事情你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处理，要有教会的 discipline，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还有哥林多那里面呢，祭拜假神的庙宇很多，也有祭拜偶像的东西。所以呢，当时候信徒们就起了一个困扰，他们就说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的食物。我想这个对一些中国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困扰，是不是？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保罗就告诉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介绍。然后还有在哥林多里面有分门别类结党的事情啊，有人说我是属于谁的，有人说我是属于谁。保罗说我们都不要这样子，我们全部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哥林多书信呢，有人说这个，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就是讲到教会 discipline 的一些事情，教会有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什么样的事情呢？你可以从哥林多这里面来看，哥林多前书这里面来得到一些 insight， 得到一些帮助。那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有讲到恩赐的运用的故事啊，这个事情，因为在当时候也有一些混乱啊，那保罗就是说恩赐要怎么样，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在里面不要有混乱的事情，比如有人要说方言等等，要怎么样子的说，那里面都有很明确的教导。所以哥林多书信如果我们要处理教会问题的话，哥林多前书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指南。那在哥林多后书那里面呢，就讲到保罗呢，就是以他是一个牧者的心态讲到他对哥林多信徒他的关爱、他的关心等等，这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那接下来还有一卷书我也要稍微提的，以弗所书。以弗所在当时候的地方也是一个祭拜假神一个很兴盛的地方。当时候有一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有一个就是雅典米的神庙，这个在使徒行传那里面有介绍，里面是偶像充斥的城市。那保罗呢就在那里面建立了一座基督的教会，那么许多信徒呢在那个地方他受到保罗的教导。特别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怎么样讲到，他把基督徒的生命当作什么，当作一个第六章那里面讲到说我们好像是什么基督的军兵，要每一天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过日子。因为在那个地方真的看到每一天必须要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用圣灵、用神的宝剑等等来帮助他们过得胜的生活。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过基督做一个基督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在属灵里面，我们是当兵的，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有那些装备我们才可以打胜仗。或者如果没有这些装备，谁很快就来攻击我们。在以弗所书那里面说到谁会攻击我们，撒旦很容易就来攻击我们。所以以弗所书是给基督徒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南，我们怎么样每天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打仗。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 接下来哥罗西书，我要简单的介绍这个哥罗西。哥罗西这也都是在就是附近小亚细亚的那些城市。在哥罗西书的书信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强调什么？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子，而且呢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讲？因为在当时候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开始有人转向异端的信仰偏向了，他们怀疑基督的神性，就是也其实也是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怀疑基督的神性。然后呢还有人做什么？崇拜天使。其实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在崇拜天使，他把天使神化了。保罗在哥罗西书信里面就讲到说，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那里面也讲到，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他不是神。我们要敬拜的乃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之有。好，特别是在当时候那个地方充满了一些神秘的一些敬拜，那么神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唯有单单高举耶稣基督，唯有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所以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属性，认识耶稣基督他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他的位置，哥罗西书里面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指南，给我们很好的教导。那还有一卷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你会发现它就只有一章，很短。这里面呢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名叫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奴隶，他离开他的主人逃跑了。我们不晓得他什么事情逃跑，很可能偷了他主人东西或是怎么样，总是他害怕他的主人惩罚他逃跑。结果呢他逃跑的时候呢遇到了保罗，保罗呢就向他传了福音，他就悔改归向神。然后向他悔改归向神呢，保罗就告诉他说，你要去见你的主人，要把你的事情要把它弄清楚。然后保罗呢就在这个地方，他用在主里面那种基督的爱，还有那弟兄之间的爱，他就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告诉阿米西姆的主人，就是说这个阿米西姆他怎么样，他本来是你的奴隶，照道理的确他你是可以对待他像一般人对待奴隶一样，可是今天他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人，你也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那么呢你就要用一个弟兄的情谊来待他。所以呢在那里面就是强调什么事情？强调那种 brotherhood， 就是弟兄之间在主里面弟兄之间彼此饶恕的那种爱，这就是在腓利门书那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还有一卷书我也要稍微提了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新约书卷很重要的一卷书，它的作者我们不晓得是谁，因为它里面没有讲，所以就有很多人猜测说可能是保罗，有人说可能是巴拿巴，有人说可能是希拉等等，我们都不晓得真正的作者，只有神知道。神不让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希伯来书的这位作者，他一定是对旧约很精通的一个人。他那里面他讲什么事情呢？他奇妙的说明的耶稣基督远超过他们旧约的律法，远超过他们所信奉的犹太教。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受了逼迫以后呢，当时候就有人说，你如果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圣殿里面去祭祀，你回到原来的圣殿里面啊，就是重新回到你原来的犹太教，我们就不逼迫你。所以就有很多人，他们心就有一点受影响了，他们就想，好吧，那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这个犹太教的仪式。在这个时候呢，这一位作者他就讲了，他说耶稣基督胜过这些旧有的条文，旧有的律法。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献在十字架上面了，这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一样，那些羔羊的血本来就是一个预表，今天主耶稣来已经把它成就了，所以没有比它更好的献祭的，我们再也不需要回到旧约的献祭。这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蒙恩惠得连续。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啊。所以这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是超乎一切的。接下来我看还有哪几卷书稍微介绍一下。提摩太书还有提多书，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三卷书又叫做教牧书信。 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还有提多，他们都是保罗委派他们去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去当监督，我去当长，去当传道人，去教导他们，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治理教会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所以如果教会有关于一些牧会的事情，有关于教会的治理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从这几卷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指南。然后最后的约翰一二三书，这里面我们一看，这是约翰写的，里面都很短，写什么事情呢？约翰一书那里面就强调就是说，每一个耶稣基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团契，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享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亮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得到很多的盼望。其实约翰一书里面也有很多是怎么样，跟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相像的，你可以从那里面看到很多约翰福音里面的影子。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是光啊，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你也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光，他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然后约翰二书是讲到就是反对，就是讲到当时候的一些异端的教训，驳斥当时候的异端教训，告诉这些门徒们要小心。其实这些虽然是对当时候的基督徒写的，对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帮助。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的，我们也面对很多的异端，面对很多的异端邪说，那么这些书信都可以帮助我们，提防我们，我们要小心。然后约翰三书呢非常非常的短，那里面就是讲到一些，特别讲到主的爱等等，就是约翰他在年纪大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还有对基督徒一些教训，一些嘱咐。最后呢我要讲到就是启示录。那么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呢？就是这个老约翰，他是所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存活最久的。其他的当他在写约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门徒都已经被就是为主殉道而死了，留下他。然后那时候呢，罗马皇帝名字叫做窦米先，他残害基督徒，然后他就被放逐到当时候一个海岛，名字叫做拔摩海岛。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呢，他就见到天上的异象，见到天上的异象，他写下了这卷启示录。有多少人读过启示录？你举一下手好吗？有几位哈？你会觉得读了启示录以后不觉得不太懂，是哈，是不是有点不太懂？我们看一下，原来你要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哪些背景可以知道呢？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的经节跟旧约圣经的经节，因为用英文比较快，所以我就用，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那里面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天上的宝座。那我先简单的，我们把启示录过一遍。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就是讲到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天上有异象，在逐日的时候天上有异象向他显现，他就看到一位人子耶稣基督出现。然后开始呢，接下来在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有一段信息是怎么样，对七个教会的信息，对这七个教会是当时候都存在的教会，都有这些教会，今天都不在了。那么这些教会都有怎么样，有劝勉，有警告，有勉励，有称赞等等。然后到最后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得胜的就有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得胜的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对教会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第四章以后就开始天上的宝座了。第四章、第五章天上的宝座，然后第六章就开始一些很多那些愤怒的杯等等那些大灾难的事情。所以你要解释启示录呢，它有基本上有四种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是圣经中览，没有办法很详细的介绍解释启示录。但是就是说，因为有四种的方法，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就会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个人怎么那么讲，那个又那个讲。因为他背后有他的 methodology， 背后有他的方法存在的，有不同的方法他的解释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按照比较 literal， 就是说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样子解释这个方法呢，你会发觉它比较 make sense。 这个方法英文叫做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也就是说字义法的解经啊。那这字义法的解经就是把启示录的二十章那里面讲到说在地上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然后你跟旧约配合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的确他们讲的是很有道理。这个就是讲到字义解经法，所以就讲到说将来地上的确有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有个弥赛亚国度。那如果你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论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那里面有讲到教会，他特别在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就讲到说，在普世受灾难的时候，我要免去你的试炼。那么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讲到说，信徒呢在普世受灾难的时候他要被提，这个配合刚刚我们提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里面讲的被提，他们有连带的关系，他们是相关的。所以呢，按照这样子的观点，今天其实有一部电影叫 有一个小说 Left Behind，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现在很畅销的小说，那里面就是用这治愈法的解经来讲整个启示录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很清楚，有步骤循序渐进的方式。那么呢，按照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启示录并不难读，你按照次序来看就很清楚。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那里面就讲到教会，到了第四章到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没有提到，第六章一直到19章20、21、22都没有提到教会。所以根据这个原则，他就是讲到信徒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也就是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那个时候之前他们就被提了。那么剩下来是什么呢？剩下来就是这地上的大灾难，也就是在旧约里面圣经讲到雅各家遭难的日子，也就是犹太人他们遭难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那在旧约里面讲到说有一天他们要归向耶稣基督，他们会回转归向神的。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要回转归向神。那么我就简单的这样子提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讲到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五章这里面讲到天上的宝座。这天上的宝座在旧约的什么地方也提到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在以赛亚书那里面也提到天上的宝座啊，然后在以赛亚书那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在第五启示录第五章讲到耶稣基督像一只羔羊，他要代替人被献在坛上，以赛亚书那里面也提到。还有呢，第六章撒加利亚，对不起，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里面就讲到有马匹还有骑士出来了啊，这个其实就是大灾难的开始。这个在旧约什么地方有讲到呢？讲在撒加利亚书那里面有讲到说，在末世的灾难的时候会有骑马的人出来。如果你对圣经启示录稍微熟悉一下，那第一批骑马的是谁呢？一个骑白马的，他手上拿着弓箭。那里面你如果按照那个顺序来谈，你就可以看到大灾难的开始，敌基督的开始啊。那里面就是一直一连串的讲，然后里面讲到有七印七号七碗等等，那些都是指大灾难的事情，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在大灾难当中他们要受苦。还有呢，甚至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有讲到144,000人，那里面就讲到说有以色列的支派的人他们要出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做见证。那在当时候他们那群以色列人可以从这些人的见证当中他们信靠耶稣。然后再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144,000人，那里面也就是讲到说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这群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有人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到了11章的时候还有讲到有两个见证人他们大有能力，你要传福音给这群以色列人听。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启示录的后面第六章开始一直到19章，那里面都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灾难，充满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这也就是所谓的7年的大灾难啊。然后到了17章18章，那里面有讲到了一个城市，讲到巴比伦这个国家。那么就可以看到原来在幕后的灾难里面巴比伦这个国家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那巴比伦是今天的哪一个国家呢？你们晓得吗？今天的伊拉克啊，在末世的时候巴比伦今天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伊拉克今天它一直是怎么样，一直是很具威胁的一个国家，它在末世它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它会非常繁荣，它会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但是它里面充满了邪恶。所以17、18章如此的介绍。那到了18章介绍的时候说这座巴比伦城会倾倒，因为在神的审判之下它会被神审判。然后到了19章的时候呢，启示录19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来到大灾难的末期了。 末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世界上的这世界上打来打去一团糟，谁要出来？天上的门打开，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率领天军，亲自率领天军要来亲自率领这天军要来攻打这世上的国家。那么这一段经文记载在什么旧约的什么地方呢？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旧约的以西结书、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介绍。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哇，他们这里面的预言彼此互相的怎么样，互相的平行，互相的和谐，彼此都是互相有关系的，可以看见圣经的整体性，圣经的连贯性。圣经的确是圣灵启示人所写下来的，它一点都不矛盾，都不互相冲突，非常的和谐。所以十九章那里面就讲到整个最后的大仗。那有一个教授说，这个就是最后的什么？常常有人讲啊 ，Armageddon， 是不是？事实上 ，Armageddon 它并不是一场战争哈。从圣经上来看，你可以是看到最后是所有的东西南北地方的国家，他们全部都聚集在什么地方？就是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他们聚集在这里，他们要攻打哪里？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他们要攻打神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百姓在最后耶路撒冷在最后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被蹂躏的中心，被世界各国攻打的中心。但是神说，这群要攻打耶路撒冷的人，我要为他伸冤，我要审判这群攻打耶路撒冷的人。所以十九章那里面就讲到，列国都在神的面前被消耗了，都被击败了。然后呢，神的选民要仰望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个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那里面就讲到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什么意思？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他们所扎的，到最后他们要仰望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因为犹太人他们今天不信耶稣，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盼望这一位弥赛亚来，我们也相信撒加利亚里面所说，我们要仰望这位所扎的。然后想一想，这一位所扎的，他就说，会不会我们一直在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就是你们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啊？啊，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呢，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就怎么样，非常的沉重。他就想到他们的民族不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到今天他们还不信，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受苦？他们要受苦到最后，到大灾难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亲自率领众军队降临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他们知道，哦，这位弥赛亚要来救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家，圣经上说形容说以色列家全部要悔改，啊，所以十九章那里面就讲到最后的整个世界，他们要归向神，然后开始。启示录二十章前面那明确讲说，有一个一千年的时间，那么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千禧年的国度。在这一千年的时间呢，这一群在大灾难当中他们存活下来的信徒，他们要怎么样？要进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他们是一个怎么样？以一个 physical body 进去的，他们要进入千禧年国度，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世界上，主耶稣本来在这世界上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理想国度，就会在这个时候实现。这个千禧年国度呢，这群以 physical body 的人进去，他们就在里面照样过人的生活，生养众多，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然后圣经上就有形容说，他们以赛亚书里面形容说，百岁到了一百岁而死的还是什么？还是婴孩，就表示说在这国度里面他们可以有生命树可以吃，他们可以活得很长久。然后我们这群基督徒呢，这群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面讲到说，已经死的人他们要复活，在世界上的人要在主被提，所以我们就跟主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在十九章那里面也有提到一个羔羊的婚宴，我们要赴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婚宴，我们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那时候身体形状都已经改变了，我们也一起在这千禧年的国度当中，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做王，一起来管理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所以我们同样有份在那里面，只不过我们不是一个 physical body 在那里面。这就是讲到一个千禧年国度的事情。那因为千禧年国度有 physical body 的人，有这样子人进去里面，那毕竟在亚当夏娃里面我们有那个罪性存在，所以他讲到说，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马各哥哥的一个叛变，就是讲到一些有罪的人，他们的叛变，撒旦要起来，撒旦在这一千年当中他要被捆绑， 然后到了一千年结束以后，他起来要率领这群人叛变，可是叛变呢当然是被主所灭掉。所以呢在一千年结束以后，这个叛变也结束以后呢，整个世界要被消化掉，就是在启示录的后面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里讲，整个旧有的世界要全部被消化掉，而且被火焚烧掉，成为一个什么出来呢？就是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出来。约翰他就是在后面的时候，他就描写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相信当约翰在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一定整个人被 overwhelmed， 他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相信他用人的笔，用人的词汇，他实在是难以形容一二，他只能用有限的词汇把将来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盼望用我们人有限的词汇把它写下来。我相信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一定是大过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大过我们今天所求所想的，因为这个就是神的盼望。他盼望我们是什么呢？就好像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这里面就是说，但记这些事需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生命呢，包括就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将来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与他在一起的这种永恒的生命，在主的荣耀国度里面，我们可以有盼望享受的生命。好，那么这个就是我整个把新约简单的介绍一遍到启示录结束。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问的？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时间其实过了五分钟。
哦 sorry
不还是一万，我不要问了，我第一位想问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问的？你觉得能懂吗？会不会太难？可以，好，可以了解。